高兴11月1日第一天我们又是在一起，特别刚才唱那个感恩，要向神献上感恩。非洲哈有一种梅子 berry， 据说你只要先吃这种梅子以后啊，你再吃别的东西啊，都会觉得很好吃，很香。人们就可以把这个梅子啊叫做开胃梅。那姐妹，你知道吗？人生的开胃梅是什么？就是感恩。如果你会感恩，一切事情都会变得很香。都会变得很美。如果你能够为每天早上能够起床感恩，你走起路来就不一样。因为很多人想下床走路没有办法。如果你能够为你现在拥有的工作感恩，你工作起来就不一样。因为很多人想找的工作找来找去找不到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无论什么事，只要你会感恩，一切事情都会变得很美。每年进入十一月就特别有感恩的气氛。那全世界的教会啊，在这个月当中都有很多聚会，很多感恩的聚会，要提醒弟兄姐妹要有感恩的心，要有感恩的表现，要有感恩的奉献。因为天父上帝从岁首到年终都眷顾我们，都保守我们，所以我们这一班我们要恩典的儿女们要记得要感恩。今天早上我希望弟兄姐妹记住两处圣经，我会分享一些见证，同时我会带大家唱两首诗歌。早上你要记得两处圣经，第一处圣经关于感恩呢，圣经给我们有两个提醒。第一个，请看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第五章，第十八节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八节，在新旧约圣经红本字292面，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八节，我们念两次，第三次把它背起来哈。来，请。
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
帖撒罗尼迦前书几章？五章十八节。再一次来，请。
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
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八节。好，不要看。来，请。
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
帖撒前书八十八节，弟兄姐妹，在神的眼中啊，感恩啊，不是可有可无的。所以圣经在这里提醒我们，要怎么样？凡事谢恩，因为怎么样？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怎么样才可以学到凡事谢恩？我有两点。你把它记起来。第一个， 平常培养感恩的好习惯。第一个，平常要培养感恩的好习惯。弟兄姐妹，习惯重不重要？习惯很重要。常常一个坏习惯会给人带来无可衡量的亏损。有一个经历过很多战争、得过很多勋章的美军中尉，他退伍了。那他退伍回到家乡啊，他的朋友就为他介绍女朋友，帮他安排一场约会。在临出门之前，他的朋友跟他讲说啊，你在战场上很内行，但是在情场上你要听我的。第一，就是你女朋友下车的时候要帮她开车门。第二，你女朋友入座的时候要帮她拉椅子。第三，你女朋友说话的时候，你眼睛呢要怎么样？要看着他，要盯着他。最后第四，你女朋友有需要什么东西的时候，你要抢先去做，千万不要让他去做。第二天，他的朋友就打电话问这个美军中尉说：“昨天晚上情况怎么样？”这个美军中尉就很沮丧的说：“哎。”没希望了，怎么了？你是不是他下车你没有帮他开门？他说不，他下车的时候我帮他开门。他说我很 nice。那你是不是他入座的时候你没有帮他拉椅子？他说不，他入座的时候我也帮他拉椅子。他说我是 gentleman。哦，那你是不是他讲话的时候东张西望？他说不。他讲话的时候，我一直盯着他。他说：“我很 sweet， 然后赞美我的眼睛很有魅力。”哦，那他朋友就问了：“那最后你是不是一定是某件事情上让他先动手了？”这个美军中尉说：“哎，这个如果让他动手就好了。”那到底怎么回事？他说。在停车场的时候，他的女朋友说很口渴，他就很快跑去那个自动贩卖机那边买饮料。朋友说很好啊，这个历经很多战场、得过很多勋章的这个美军中尉说啊，当我拉开罐的拉环的时候，我就很快把这个罐子丢了过去。然后很快到贩卖机后面找到掩护就躲起来。坏习惯，你知道吗？会带给人无可衡量的亏损，对不对？平常有习惯很重要，好习惯会帮助你。我在台湾当兵，那你知道当兵的人啊，都有能够早上5000公尺跑步吗？我养成习惯了，我在当兵1年半左右啊。每天跑要带兵跑跑步5000公尺，所以我退伍回来，我就养成习惯。到今天都快30年了，我每天5点钟起床，跑5000公尺，风雨无阻，除非是刮大风下大雨，毛毛雨我也跑。你看，好习惯重不重要？你看这个身材，真的，好身材真的。你相不相信啊？我这个西装啊，是我18岁，我父亲帮我做的。18岁，快30年了，你看，还是这么的那个。我妈妈在这边，你可以大概多做见证啊。我爸爸的医药，他做给我的。习惯重不重要？很重要。如果你有个好习惯，带给你寿命无穷。 但是圣经说，提摩太前书4:8说，操练身体益处还少，唯独什么？凡事都有益处。敬虔，凡事都有益处，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。王宰弟兄有个很好的习惯，他有一句座右铭是什么？未读圣经，不进早餐。什么意思啊？早上他没有读圣经之前呢、他不吃早餐。吴勇长老有好习惯，什么好习惯？你看他的见证啊，和太阳赛跑，什么意思？早晨太阳还没有起来，他就起来读圣经，和太阳赛跑。难怪这些属灵长辈这么蒙神大使用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有好习惯，要培养好习惯。一个好习惯会给你带来很大的帮助。你看但以理，我们来看一下但以理书，请看但以理书6。但以理书6，在旧约红本圣经是在1046。但以理书6:10，我和本圣经是在1046。我们来念这一节好不好？6:10哈，来，请。但以理这禁令盖了玉玺，就到自己家里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，1日3次。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，与素常一样。这一节的后半段，后半段说，但以理1日3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。下面怎么说？与素常一样。但以理若是没有那素常的敬虔生活，那他就不可能在受逼迫的时候啊，仍然有与素常一样的祷告跟感谢。所以，怎么样可以活出凡事谢恩的生活？第一个，要怎么样？平常培养感恩的好习惯。你平常要培养感恩的好习惯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怎么样活出凡事谢恩的生活？第二。要从主的角度看一切遭遇，要从主的角度来看一切遭遇。人在难处当中最容易犯的错误，就是从平面来看遭遇。如果你能够从主的角度来看遭遇啊，那我们就会得着力量，你就会得着出路。像约瑟，旧约的约瑟，他在经历那么不公平的待遇之后啊，他没有被环境击倒，他反而倒过头来去安慰鼓励那些曾经出卖他的那些弟兄们。来看创世纪50章，创世纪50章。创世纪50章，请看19-20节。创世纪50章19节跟20节。好，我们来念这两节，请。约瑟对于他们说：“不要害怕。”我岂能代替神呢？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全是好的，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真能学习从主的角度来看一切遭遇，那我们的心就可以得安慰。我们相信他爱我们，他的意思永远是好的。所以罗马书8:28说什么？万事互相效力， 叫爱圣人得益处。天韵歌声，天韵诗班有一首歌叫做如果我能唱，我把它打出来，里面有那个歌词，如果我能唱这首诗歌，有哈。这首歌啊，它歌词这样写，它歌词写说，如果我能完整唱一首歌，那将是对你的感恩和赞美。然后写歌的人就说出其中的原因，什么原因呢？苦难中你给我安慰，彷徨时你给我智慧，虽然我不能开口唱一首歌，我却要对你献上真诚敬拜。每时刻你的手牵引我，你慈爱使我开怀。接下来 他呼唤说，天上的云雀啊，会唱的人们啊，你们可愿带我歌颂上帝无比之美，我愿用耳倾听，我愿用心共鸣，这发自内心最美的声音，我真爱你，我真爱你。做诗歌我很喜欢，我想请我太太啊，我姊妹来跟我唱一次给大家听，然后我带大家唱一次。
我先有一段分享啊，因为呢，我们之所以决定要唱这首歌，是因为平常呢，我是很多时间是制作节目啊，我在远东广播的服饰。那么我制作节目的时候，有时候有一些见证，有时候有一些信息。那通常我会加一些音乐啊，不论是背景音乐或者是加进去诗歌。那么有一次我制作一个节目的时候，我就使用了这首诗歌。当时我非常非常的感动，所以后来那天下班的时候，我就跟黄长老，就跟弟兄，跟黄弟兄分享。那么他说，哎，他十一月要讲这个今天这个信息，正好他也用这首诗歌，所以呢，我们当时就说好，那么我们就决定我们要唱这首诗歌。那么我当时很深的感动呢，总归纳起来有两点啊。第一点是这个生命无穷的大能不能被死所拘禁。那么第二点就是我们在这个地上虽然有至暂至亲的苦楚，但是我们却有那个永远荣耀的盼望。这个至暂至亲的苦楚只是短暂的。那么不知道你们熟不熟悉这首歌的写歌词的人啊，他叫黄美莲。歌词是他写的。他这首歌刚开始的时候有两句对白，就说他不能说话，但是他有话要说，他不会唱歌，但是他有歌要但是他这是他想唱的一首歌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原来呢，这个美莲他是小时候，他出生的时候因为医生的疏忽啊，所以他就成了脑性麻痹。那么脑性麻痹儿呢，他没有办法去控制他身体的肌肉，可是他的思想跟他的心理却都是很清楚啊。那么他的父亲是一位牧师，那就是在他成长的过程里呢，这个也是等一下我就要鼓励在座的当父母亲的啊，你所能够给你儿女的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信心的这个产业。他的父亲呢，从来不以他为耻啊，他到六七岁的时候还不会走路，而且他就是在家门口爬来爬去的。所以呢，他们的邻居就会嘲笑说他大概以后没有什么希望，大概就只能够去马戏团了。那么可是他的父亲从来没有放弃希望，一方面是他的父亲相信神会恩待会医治这个孩子，一方面是他父亲的信心和爱心啊，爱心对这个孩子的爱。他从来不隐藏他这个孩子的缺陷啊，就是他把这个孩子带到众人当中的时候，他都是把他放在很明显的地方，他不会把它藏起来，不会认为这是一个羞耻。所以这个孩子从小就受到鼓励，就知道父亲爱他，而且呢也知道说从神来有这个信心。所以我们当父母的，我们能够给孩子最宝贵的是这个信心。他的父亲把这个信心的表达，把这个从神对神来的这个信真实的活出来，我相信对这个孩子的影响非常大。那么黄美莲呢，到后来他 七八岁的时候还不大会写字，后来他的小学老师发现他有绘画的天分，所以就鼓励他去画画，学画画。结果他后来还来到美国留学，啊，他是那个艺术还是绘画博士。他的见证可以上网去查，你只要打入黄美莲，你就可以找到他很多的见证。那么我在做节目的过程里，同样有一个啊，她是在上海，她是一个脑瘫的女孩。很巧的是，她的父亲也是传道人。那么她也是生下来是医生的疏忽，以至于造成她的脑瘫。同样到了五岁，她也是不会走路，但是也是一样，她父亲的信心，一方面为着这个孩子祷告，一方面为孩子祝福，一方面也鼓励她。结果这个孩子现在十七岁了，也是一个女孩。他后来不但会走路会说话，而且还会弹琴。他预备要去受装备造就，把他的一生奉献给神。所以我听了这些见证，我都非常的感动了。在今天我们来说，可能我们不是身体上的缺陷，我们不会像那个外表看起来有所缺陷，但是也许我们所面临的是一样，可能是失业，可能刚才弟兄有分享到那个经济上的困难压力，还有一些呢生活中的难处，或者是我们身上有一些疾病，或者是说我们夫妻的关系、婚姻的关系、亲子的关系，或者我们人际的关系，各方面我们可能都有一些的难处。但是我们都是神的儿女，当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，我们知道神有这个能力，他也愿意帮助我们，他是慈爱怜悯的神，他愿意帮助我们。所以呢，我们在我们里头的这个新的生命，它并不能被我们外面的这些难处困难所拘禁所限制。只要我们信靠神不放弃，我们有这个信心，当神帮助我们的时候，就能够胜过这些难处，胜过这些外在的环境，或者是我们身体上本身的难处，而能够活出那个无穷大能的生命，那个信的生命。你知道感动就是影响到的不止他自己，就是本身你自己本身，你还会影响到你周围许多的人，而让神能够透过你流露出这样的祝福去祝福别人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所有的苦难都是自战自清的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告诉我们说，在世上有苦难，但是你们放心，我已经胜了这世界，而且在他的里面有平安，而且这个平安是世人不能夺取的平安，不像世人所赐的，是这个平安是让我们可以胜过。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死亡，所以他这个生命绝对在我们里面能够活出一个复活的生命来。这地上的痛苦都是自战自清的，是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所以后来我跟弟兄分享的时候，我们就说好，我们来献唱这首诗歌。如果我能唱，这个歌词本身就是黄美莲本身写的。
是对 有姐妹，如果这首歌啊是一个普通正常人写的，那么我们可以说这首歌啊歌词旋律都很美。但是如果这首歌的作者是一个一生战战兢兢，话也说不清，而且从出生就得脑性麻痹，而且他以后一生要拖着这个不完全的身体走完一生的人，如果是这种人写的，我们就不能说这首歌了很美。它不止美，而且它丰富，它更可以温暖好多绝望人的心。刚才我姊妹介绍说，这位作者，他的名字叫黄美玲，他在 UCLA 是得到艺术博士学位。到台湾，他到处受邀请演讲，但他不能讲，不能用嘴巴讲，他用笔来讲。那有一次，他被邀请去演讲，那在会中啊，有一个学生就问他说，他举手会说：“你天生长成这个样子，你怎么看自己？”哇，这个无心但是很尖锐的问题一提出来，大家都很紧张，很怕影响。让这个作者会受伤。黄美玲，他拿起笔来，他在黑板上写几个大字：“我怎么看自己？”六个大字，然后转过来跟大家笑一笑，然后又转回去就写：“第一，我好可爱；二，我腿好长好美；三。”爸爸妈妈这么爱我，四，上帝这么爱我，五，我会画画，我会写稿，六，我有一只可爱的小猫，七，还有点点点。最后他又在黑板上写下他的结论，他说：“我只看我有的，不看我没有的。”弟兄姐妹，这个要在这样的邪，凡是这样邪恶，好像不容易。这个作者给我一个功课：凡是邪恶，即便在这样的环境里面，也要感恩。英文圣经“凡是邪恶”，他怎么说呢？英文圣经啊，凡事谢恩啊，他说 give thanks， 后面说什么 in everything， 什么意思啊？圣经没有说 give thanks for everything， 他说 in everything， 在各样环境里面来谢恩。今天如果医生跟我说：“黄先生，你得癌症，你得癌症了。”我会不会在为癌症谢恩呢？哦，那不容易了。但是圣经告诉我说 give thanks in everything， 我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可以谢恩，我在有癌症的环境里面我仍然可以感恩。但是我不会说我不会为癌症感恩，哦，上帝啊，这个癌症真好，再来一个吧。我不会这样讲，但是我可以说跟人说，上帝啊，在有癌症的环境里面，我仍然向你感谢，因为我知道你的爱，是不是？感谢主，凡事谢恩是 give thanks， 怎么样 ？In everything， 不是 give thanks for everything。这是第一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怎么样操练我们的凡事谢恩的生活？第一，平常要培养感恩的好习惯。第二，要从主的角度怎么样来看照顾，来看照顾。好，这是第一个，圣经里面关于感恩的提醒，是帖撒罗尼迦前书5:18说什么？
凡
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好，第二个，关于感恩还有第二个提醒，请看哥罗西书，请看第四章，我们来看第二节，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二节，我们一同来念这一节。好，来，请你们要恒切祷告，
再次警醒。
哥罗西书四章二节，再一次就来把它背起来。好，来，请
你们要恒切祷告，再次警醒。
哥罗西书四章二节，再一次背起来，请
你们要恒切祷告，再次警醒感恩。
哥罗西书四章二节。感恩的生活不是可有可无的，所以圣经勉励我们要凡事谢恩。同时呢，感恩的生活是不容易达到的，你一疏忽就会失去。所以圣经提醒我们，这里说哥罗西书四章二节说，你们要恒切祷告，在此怎么样警醒感恩。怎么样操练进行感恩？第一，要随时感恩。换句话说，不管顺境逆境，任何场合任何环境，你要感恩。有一个牧师，他总是能够在祷告当中啊，找出这个感恩的事项。那有一个主日，风雨交加，天气很不好，那弟兄姐妹就在想说，哎，我今天这个牧师啊，应该找不到可以感恩的事情了。我想不到这位牧师一上台，他祷告说：“神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不是每天都是像这样的天气。”哇，那一天牧师的祷告仍旧充满活力，把弟兄姐妹的心都带动起来。我不晓得，就前面看过一本书叫《密室》（The Hiding Place）。这个密室作者提到他跟他姐姐啊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被关到那个集中营，他被关到一个房间啊，哎，那很小很脏，跳蚤很多。有一天他们读圣经，就读到这个哥罗西书四章二节，说什么？你们要恒切祷告，在此警醒感恩。那这时，作者姐姐就说：“好，我们要来为我们集中营的每一件事情来感恩。”刚开始啊，这个妹妹，这个作者一直不同意姐姐说要为一切事来感恩，特别为跳蚤来感恩。后来受不过姐姐的坚持，好，为着集中营的每一件事情来感恩，也为着跳蚤感谢神。哪里知道，不久之后，他们竟然能够在集中营里面公然举行查经聚会，因为德国士兵怕跳蚤太多，大家都不想去那个房间去检查，他们可以在那个地方查经聚会。我们诗歌里面有一首叫《赎主恩惠》，在我们圣徒诗歌715首《赎主恩惠》。我在大学读大学的时候，有一次团契带大家去一家麻风病院传福音，那时候我带唱诗，因为时间还早，可以多唱几首诗歌。这时候有一个姊妹一直背对着讲台，这时候转过来面向我，我看见这个姊妹，你知道吗？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麻风病人长这样子，这个脸、眼睛、耳朵、鼻子都被细菌吃掉。他举起这个没有指头的手跟我说，我们可不可以唱那首赎主恩惠那歌。从那一开始，我每次唱这首诗歌，我心情绝对不一样。这首诗歌怎么说？我又打出来了。这首诗歌怎么说？他说，当你经过试炼，茫然无所从， 你心绝望，以为什么都是重。你当属主恩惠，当一一的数，你就要稀奇他曾如何眷顾。第二节说，当你有所挂虑，如同挑重担，觉得所要付的实价苦难堪，你若属主恩惠，疑惑要消散，并要无助不止住的欢乐和颂赞。副歌说，属主恩惠要一一的数，既看他曾如何眷顾你。属主恩惠要一一的数，你就要稀奇他曾如何爱你。这首诗歌啊，几乎把人生里面的所有遭遇都包括了，试炼、绝望、挂虑、重担、实价。但是如果你把主的恩惠从头数一数，所有的情况都要不一样。天也蓝了，草也绿了，花也香了，忧愁变欢乐，绝望变满足。而且弟兄姐妹，你唱这首诗歌的时候，要像诗歌里面说的，要板起手指，板起手指一一来数，你就觉得不一样。记得 有一个和老公公老婆婆，他的儿女都成家立业了，都搬出去住，所以老公公老婆婆啊，就把他的旧房子卖了，就搬到一所很高的这个高楼大公寓啊，高楼。那老公老婆婆、啊、选的最高的第77楼，因为很高啊，景致很好，景观好，从窗户就可以看到整个城市。那同一楼还住有很多住家，其中有一对是年轻夫妇。那有一个礼拜天，这个大楼刚好停电，礼拜天找不到人来修，你像到礼拜一，所以很多住家就决定说，哎呀，不方便啊，就想住旅馆，或是找朋友家住。那一天，老公老婆婆刚好从公园散步回来，刚好也碰到同一栋楼的这个年轻夫妇，刚从购物中心回来。那他们两家就决定说，我们还是要跑上去。所以他们两家就决定不住外面，一起爬楼梯。那就开始爬了。爬到5楼的时候啊，那公公老婆婆的动作实在太慢，所以年轻夫妇说：“你们慢慢走，我们先上去。”所以年轻夫妇就一口气冲到10楼，爬到10楼了，觉得那个购物袋重，就把它购物袋放下来，改天再来拿，就又冲到20楼。到20楼的时候很累了，哇，气喘了。这个先生就开始抱怨了，太太就抱怨了。说什么？这个明明这么高啊，为什么一定要往上爬？都是你说的啊，我们去外面就好了，怎么现在爬得这么累？都是你这样的建议。那先生也很累，脾气也不好。说你怎么可以怪我呢？你这个脾气不改啊，以后很难相处的。我太太听得更生气，什么意思？什么很难相处？哇，这先生不高兴了，就两个一吵架，就这样一边吵一边爬。爬到40楼，已经没力气吵了。先生也不管太太了，自己一个人往上冲。太太也跟他生闷气啊，也不理他。那最后，先生先到第77楼，哇，到了，想要开门，一摸，哎，钥匙不见了。他就想说，哎，那时候刚好是他开车回家啊，他提着那个东西啊，是太太锁车门的。钥匙提到太太那里，这真倒霉，还要等他，就没办法，就等嘛。不久太太上来，看先生在那边不开门，开门啊，他不开门。先生说，钥匙在那边啊，怎么开门？太太一摸口袋，想一想，糟糕，那个钥匙是放在购物袋里面，那购物袋是放在第10楼。两个人 在地上，脑筋一片空白。那不久啊，不久啊，耳边听到那个老公公、老婆婆一边走路一边说笑的声音。他没上来。老公老婆婆看见这对夫妇啊，瘫在地上，就问他什么原因。问了以后啊，哎，赶快开自己的家门，让他们进来喝水、吃东西。那他们精神恢复了，就那个太太就问老公老婆婆说：“哎，你们也跑不慢了，而且精神还很好，好像不太累啊。”那个先生给凑过来说：“对呀，你是怎么办到的？”老公公就说了：“哎呀，还是我老婆出的主意棒。”那个老婆婆也看看他先生说：“哎呀，没有，我先生的这个记忆也真好，什么事都记得，我什么都忘记了。”原来在第五楼他们分手的时候啊，那个老婆婆就跟老公公说：“哈，以前我们那个爬山践行啊，一边爬山都一边干嘛？一边说话，一边讲故事。”所以不觉得旅途那么远啊，那么累。那现在啊，要爬77楼，我们也来玩这个游戏，我们来玩那个回忆的游戏。我们来想一想，这一生当中神给我的恩典。想一年爬一楼，这个现在就说，我先说，哎，我永远记得遇见你的那个晚上。你是晚会的主持人，哇，你美极了！遇见你是那一年上帝给我的恩典。还有，那个太太就说：“嗯，那天晚上啊，你被同学带来参加晚会啊，还傻乎乎的。那后来我做功课需要帮忙，你帮我很大的忙。你的帮忙是那一年上帝给我的恩典。”又还有，就爬到第20楼，算到他们结婚；爬到30楼，算到他们三个孩子一个一个出生；爬到40楼，老公公升官加薪；爬到50楼，那个三个孩子一个一个结婚；爬到60楼，上帝医治他们的病痛；爬到70楼，小孙子一个一个出来，带给他们很大的快乐。老婆婆刚数到说，那一年还是你的眼光好，买了这栋公寓，就发现他们已经到第77楼了。老公公正想接着说，那今年啊，刚好碰到停电，我们两老活到这么大把年纪，这个骨头还可以爬上77楼，就看到你们两个在瘫在地上。弟兄姐妹，你如果会数算神的恩典，就会有感恩，有感恩就有喜乐，有喜乐困难也变容易。奏诗歌好不好？我们来唱一次，来奏诗歌。来，
当你经过试炼般的无所作，当你又说话，又要走，
请看诗篇第五十篇。诗篇第五十篇，请我们看二十三节。诗篇第五十篇二十三节，我们念前面一段话就可以了。好，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，便是荣耀我。平常我们觉得哈，归荣耀给神啊，好像很抽象。但是这里诗篇却提醒我说，凡怎么样就是荣耀神。感谢为祭献上的，就是荣耀神。这使得弟兄姐妹，你学习感恩哈，不仅是蒙福的秘诀，而且也有属灵的价值。把感谢献上为祭，就是荣耀神。弟兄姐妹，感恩的生活这么宝贝，如果你不肯用心学，不肯立志来操练，那它不会自动存在，它不会自动存在的。但是如果我们肯用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机会来操练、来学习，那感恩的心啊会长大的。我们来看哥罗西书，新约哥罗西书。请看第二章，哥罗西书第二章，哥罗西书第二章，我们看第六节跟第七节。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六节跟第七节，好，翻找以后一起来念这一节，请。
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，就当遵他而行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，信心坚固，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，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。
这里圣经告诉我们，当我们可用生活中的每一个机会来操练它，来学习它，那感恩的心会像信心一样。第七节末了说，感谢的心，感恩的心啊，会怎么样？会更增长，会不住的增长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来学习来操练。关于感恩，在圣经里面有两个提醒，第一个要凡事谢恩。圣经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八节说什么？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八节。还有第二个，在哥罗西书四章二节说什么？你们要恒切祷告，在此提醒。我们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在这十一月份感恩的季节里面，求主叫我不忘记。我们今日成了何等样的人，都是蒙你的恩造成的。求你再一次提醒我们，这一般蒙了恩典的儿女们，都有感恩的心。早上借着你的话，叫我们可以学习凡事谢恩和警醒感恩这个功课，好叫我们众人感谢的心可以不断增长，使我们可以常常把感谢献上为祭来荣耀你。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名。
阿门。